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刚才听诗班唱这首歌，我非常感动。我也看到有老姊妹在底下拍手。我想，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们大概是一二十个人在这唱。在五年前，在地球的一个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唱这首歌，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川普在哪里？马斯克在哪里？大家汇聚巴黎，今天是巴黎圣母院重开的日子，在这个主日。五年以前，当电视的镜头照着那个巴黎圣母院的那个塔倒下来的时候，在河塞纳河的对岸，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唱着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这首歌。我今天上午去问我女儿，因为我这个夏天去看望我在欧洲的父母，顺便去了一趟巴黎。我去了巴黎圣母院，那时候巴黎圣母院是被脚手架所包着的。早上我问我女儿，你记不记得巴黎圣母院？她说巴黎圣母院是什么？我说就是那个被脚手架包着的那个地方。她说我记得。我说你记得什么？我记得喂鸽子。是的，我女儿去了，无论去卢浮宫还是去凡尔赛宫，她只喜欢喂鸽子。鸽子是什么？鸽子象征的和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长老在祷告，期望我们这个世界的邪恶还有我们的苦难能够消灭。我们现在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讲，我们现在在庆祝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圣诞节。但我想提醒一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向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要去向往耶稣第二次降临，就他神的国降临，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在那里没有邪恶，没有苦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如何进入神的国。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圣经是我们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那段经文。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穿过针眼。这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Peter Brown 写的书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大家非常清楚，这本书的书名是引自于这段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书中谈到在西罗马帝国的晚期的基督教的世界，在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有钱的富裕的中产阶级进入教会。书中剖析了当时的教会，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教父，比如说奥古斯丁，在面对钱财的时候就怎么处理。该书获得过很多出版的奖项，比如说美国教会历史学会的Philip Scoff Prize。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即便在今天，这本书当中所讲的当时的情形，对今天我们也有一些启发。今天我就想用这本书的扉页当中所讲的那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来看一看穿过针眼这件事情。我会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思考：谦卑来到耶稣面前，认识神和认识自己， 靠主恩典撇弃偶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先来看一下谦卑来到耶稣面前。在经文当中，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耶稣告诉门徒们，进天国并不容易。大家是否还记得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说的什么？那里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要怎么进入的？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耶稣的这段话是说给谁听的？耶稣说的话是说给门徒听的，同时也是说给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听的。还记得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吗？门徒怎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愿意做主门徒的人，进天国到底难不难？我们进天国真的如耶稣所说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吗？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的故事，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马可福音一开始并没有介绍故事主角的背景和身份，但是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大概是管会堂的一个主管，相当于我们教会的长余会的主席。我们教会长余会主席是谁？是我们尊敬的徐牧师。也有可能是犹太的一个长老，无论怎么样，他这个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社区当中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物。三本福音书当中都说他非常有钱，是个财主。马太福音说他是个少年人。我现在 post 在这的这幅画呢，是上世纪德国画家 Hoffman 的作品。大家可以从这幅画中看出来，他身着华丽，五官清秀，仪态儒雅。有没有想起白居易说的一句诗，青山戏马春年少？一个人不仅有钱，还很年轻，不仅年轻还受人尊敬，在他人的眼里他一无所缺，没有什么要担忧的，但是他心中仍然觉得缺少什么。他还担心一件事情，怎样才能得到永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可福音的经文，这位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的呢？他是走到耶稣面前说，哇，耶稣你好，我们握个手吧，很高兴见到你。不是的，他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的呢？他远远地看到一群人走过，当他听说当中有个人名叫耶稣，他想起来他听过耶稣的故事，他知道这个人，就大家所讲述的那个耶稣，那个医病赶鬼讲说天国福音的人。所以当他知道耶稣居然能路过，他心中一定一阵狂喜，他相信这个人可以解决他心中的困惑。所以经文怎么说的呢？他是慢慢走过去的吗？不是，他是飞步跑着冲到人群面前。他到了耶稣面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经文说他跪在耶稣面前。每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下跪吗？福音书中记载了不少人来到耶稣面前，又有几位来到耶稣面前就下跪的呢？好像并不多，但是这位少年人是其中的一位。要知道他的社会身份和其他人是不同的，他愿意为耶稣下跪。他跪在哪里？他跪在石板路上，他跪在柏油马路上。我们知道 耶稣的年代大都是泥巴路，所以那时候的人进门要做什么？要洗脚。他是个有钱又有权的人，他穿着体面，但是他顾不了这些，他来到耶稣面前就跪在尘土当中。所以从他的行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向耶稣提问的，他是真心诚意的，他想真的想来向耶稣请教。他也向耶稣问了一个他在心中萦绕着困扰着他的问题：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得到永生？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这么问呢？我们再来看看他的问题：我当做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在他心中有一个没有疑问的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只要我做对了什么事情，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才会问他该做什么。在他心里，他认为只要他做对了这件事情，他就可以被救赎，得到永生。永生是建立在他自己正确的行为之上，这是他的认为，所以他才这样问。打个比方，我们密西萨加边上就是安大略湖，有个人夏天在安大略湖当中游泳，游得离岸太远了，游不回来了，快要淹死了，他大声呼叫，这时候有位好心人来救给他，要扔给他救生圈。那位快要淹死的人说：我不要救生圈，请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才可以救自己。这位少年官就像那位快要落水快要淹死的人，他认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天国的门票。如果我们仔细研读马可福音，就会发现马可描述耶稣的各个事迹都是精心选择和安排的。马可在写下这段故事前写的是什么故事呢？耶稣祝福小孩子，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只有回转向小孩子的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少年人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的呢？他是按照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到耶稣面前的。为什么说我们进天国也仿佛是穿过针眼呢？首先我们要思考，我们是怎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位少年人，是带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寻求神？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到神面前呢？耶稣说要谦卑像小孩子。谦卑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不是依靠自己，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真实的接近上帝，接受神的恩典，才能够以悔改的心接纳神的怜悯与救赎。下面我跟大家在一起来思考一下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听到少年人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却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说话经常让人感觉答非所问，耶稣在这里问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你知道你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除了那一位。既然你这么称呼我，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意识到你在和谁说话吗？所以实际上耶稣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耶稣有没有问过其他人他是谁吗？ 有，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的八章，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谁回答了耶稣这个问题吗？对了，彼得。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在问少年人同样的问题，我是谁？可惜这位年轻人心里只想知道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你问这个问题的大前提不是人做到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而是人要先认识我是谁。这位少年人似乎没有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也并不知道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进天国比骆驼转春眼还难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耶稣当作夫子，却没有认识到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耶稣只是一个道德老师，只是一个遇到的难题可以求一求拜一拜的一个神仙？既然少年人没有明白耶稣的第一个问题，耶稣没有等他回答，接着问了他第二个问题。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在说，好吧，既然你不知道我是谁，那我问问你，你认识你自己是谁吗？耶稣在用律法当作镜子，让这位年轻人自己照一照，看一看自己到底是谁。耶稣没有引用全部十条十诫，而引用了后半部，这些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文。少年人听到耶稣这么问，心中窃喜，这个我行，所以骄傲地回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的回答应该是他自己认为确实他是如此的，他确实没有杀过人，他也确实没有犯过奸淫，但是他真的遵守了十诫吗？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之后，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吗？他虽然没有杀过人，他心中有记恨过人吗？他虽然没有犯过奸淫，他没有动过心思意念吗？耶稣没有再继续挑战这位年轻人。马可福音怎么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看着这个词的原文是凝视的意思，耶稣专注地看着他，充满情感地看着他。怎样的情感？经文说耶稣就爱他。希腊文中对不同的爱有不同的字来表达，在这里用的是阿嘎佩，是神圣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神为什么用带着充满天上的爱的目光去凝视着他？是因为这位少年人回答得很好，是因为他做得好，是因为他遵守了一切律法，是因为他很特别吗？不是的，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而神就是爱。我们进天国为什么像串针眼呢？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来到耶稣面前，当着主的面骄傲地说，我做了这个，我也做了那个。奥古斯丁说，大部分的骄傲并不是建于邪恶的行为里，乃在善的行为里。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救自己吗？不行。我们是靠着什么得救呢？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爱我们这些 并不可爱的人，耶稣爱我们，是因为神就是爱，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因着爱我们，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可以得救，而是他十字架上的爱拯救了我们。那么既然主成就了一切，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看着这位年轻人就爱他，对他说了什么？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位年轻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叫少年人撇下所有。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告诉他放下他心中的主，让耶稣做主。但是对少年官来讲，耶稣叫他放下他心中的主，就是他所拥有的钱财，那是他通过他自己努力得来的财富，那是他引以为傲的财富，那是他可以依靠的安全感，那是他身份的象征，那是他能力的见证。那么少年人真的遵守了十诫吗？还记得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少年人守住了吗？没有。当这位年轻人跪在耶稣面前急迫地问，良善的夫子，我当怎么做？现在他真的知道了他该怎么做，但是他不愿意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他放不下他的财宝，他最后离开了耶稣，落寞之情显在脸上。他没有反驳，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他认可耶稣所说的，只是他做不到。他默默地走了，他顺着那条他来的那条小路走了，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少年人来见耶稣的时候是兴奋的，满怀希望地跑过来，他以为他只差一点点就快成功了，可是他到了耶稣这里才知道，那一点点是他实在无法逾越的。为什么我们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呢？我们是否也和这位少年人一样呢？耶稣说，要让神在自己的生命中做成他的功，而不是你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房间，有很多主人，你不过邀请耶稣来加入其中罢了。其实你不愿意放弃任何事情，耶稣并不是你的主。下面我们再来一起思考，靠主恩典撇弃偶像。耶稣和少年人谈话的时候，只是他们两个人吗？不是的，耶稣的门徒们就在他的身边，他们听见了耶稣和少年人所说的所有的话。少年人走了，这是耶稣环顾四周的十二位门徒对他们说了什么。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耶稣是在说钱财不是好的东西吗？我们再来看耶稣接着说什么。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里耶稣把有钱财的更改为了依靠钱财。所以耶稣说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我们对物质的贪念。耶稣向门徒们点出了这位少年人不愿意跟随他的问题所在。正如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节保罗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你也许会说，圣经上有许多神所喜悦的人都是有钱人呢，亚伯拉罕是有钱人，耶和华说他是信心之父，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当然也是有钱人了。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有钱和依靠钱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可能能帮助我们理解。路加福音12:8-9，那里讲到耶稣向众人宣告，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耶稣在这里向众人说了他向少年人说的同样的话，就是耶稣在告诫众人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刚讲完这段话，话音未落，听众当中有一个人高声地喊着对耶稣说了一句话，他是在说，太好了，我现在终于认识你就是神的儿子了。是这样吗？不是的。他怎么说的？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这位对耶稣喊叫的人虽然听见耶稣所说的一切要认识他是谁，但是他和这位少年人一样，他心里只想着继承家产，虽然继承家产天经地义，但是他的眼睛被遮蔽，他只看见房产和分家，却看不见真理，他更看不见神的儿子耶稣，虽然耶稣就站在他的前面。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对众人说了这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看来钱财确实是阻碍人来跟随耶稣的重要原因。也许你会说，我不过就是个普通人，打工的，赚一点糊口钱，谈不上什么财主。记得有一个人讲了一个笑话，身家1亿的人也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在身家10亿的人面前算是个穷人。这是瑞士银行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 Global Wealth Report 当中加拿大成年人的平均财富位列全球第10，所以加拿大人在世界上是极少的那部分富有的人，在地球上绝大部分的人眼里，加拿大人算是财主。加拿大人成年人平均财富的平均值，这个报告上面是美金，我把它按现在的比率换算成了加币，平均值大概是53万，中位数是20万。如果学过理工、学过统计的清楚，中位数更能有代表性。也就是说，加拿大的普通人20万加币的资产，你说这是净资产还是毛资产？我认为那是个净资产。很可能大部分加拿大人、华人的财富都超过这个数字，也就是在座的我们。所以，在世界上的人的眼里，加拿大人是财主。在加拿大人的眼里，加拿大华人是财主，我们是财主中的财主。还记得在讲到开始前提到的 Peter Brown 写的那本《穿过针眼》的书吗？今日在北美的基督徒和西罗马晚期的基督徒面临着类似的试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再回来看马可福音的经文，耶稣说完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很难的，耶稣更进一步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财主进神的国，就是我们进神的国，像什么呢？不是毛毛虫虫穿针眼，也不是小猫咪穿针眼，也不是一匹骏马穿针眼， 更不是骆驼成针眼，而是比骆驼成针眼还难。门徒们所以就失望了，看来没有人能进天国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呢？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个故事的后面又记载了一个财主，大家都很熟悉的撒该。他是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税吏，其貌不扬，长得很矮，但是耶稣却说，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家。路加在总结的时候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只有神才有能力，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拯救罪人，让我们这些本来就不洁净的罪人与他的圣洁有份，与天国的盼望有份。虽然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现在在这个参加教会的阿尔法课程，就现在